可见具有支配权的终究不是个别公社，而是整个民族。公共权利、对物的权利、对自然界的公共的关系等等，不仅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而且简直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权利实际上，至少当每一单个经济公社同样是权力主体的时候，实际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因此，这后一个模糊的杂种，又只有在杜林先生本人那里才会遇到。无论如何，经济公社是为了生产来支配自己的劳动资料的。这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呢？根据我们在杜林先生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来判断，这种生产是完全依照从前的样式进行的，只是公社代替了资本家而已。顶多我们还看到，只是现在每个人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并具有同等的劳动义务。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一单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杜林的共同社会是怎样看待分工的呢？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城市和乡村的隔离。照杜林先生的说法，这个对抗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以农业和工业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能填平的，这倒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他们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过渡，这种连续过渡在将来还渴望大大加强。现在侵入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已经有两种工业，第一是酿酒业，第二是甜菜制糖业。酒精生产具有这样大的意义，以致容易被人估计过低而不会被人估计过得高。如果由于某些发现使工业的范围更加扩大，使生产经营必须在农村中进行，并且直接同原料的生产挂钩，那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就可以因此减弱，而文明发展的最广泛的基础就可以获得。但是同样的事情也许还可以由别种方法产生。除技术上的必须外，社会需要的问题将越来越多地被提出。当社会需要成为人类活动的组合的标准时，就不能再忽视田间作业和技术加工之间的有系统的紧密结合带来的好处了。而在经济公社中正好存在着社会需要这个问题，这样公社不会急于充分利用上述的农业和工业联合的好处吗？关于经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杜林先生不会不用他所喜爱的冗长文字把他的更确切的理解告诉我们吧。如果读者相信他会这么做，那就要受骗。上面那些贫乏的、吞吞吐吐的、在施行卢普式邦法的酿酒区和制糖区内又流传开来的老生常谈，就是杜林先生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